可以了吗？好，有问题请来。
就是关于前两天讲的那个回转，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关于回转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好，
第一个是在中文讲义的第二页
是什么题目呢？
英文讲义的六十页。
六十页，
英文讲义是六十页。
英文讲义六十页。好，
中文讲义第二页。
这里的大题目是真正的回转。
真正的回转它分成两种。
两种，
他说一个是正面积极的回转，一个是负面消极的回转。
正面积极的，一个是负面的消极的。是，
就是我不大明白为什么他要把人的这个回转说成是负面消极的。因为人回转了归向神，这个是好的吗？为什么把它说成是负面消极？
负面消极的意思是说它是回应，是次要的，是回应的，是被动的，次要的。他不是说不好，就是说神是主要的。他把这个回转的能力已经重视了人心了，现在人呢是次要的，作为仆人罪人来回应，是反应啊，是次要的，而不是不好的意思。
就是他的用词上只是说人是被动的，被动的这个回应神的这个主动使人回转的这个能力，所以说成是负面消极的。
是的，负面消极就是被动的意思。当然这个被动不表示人不要用他的理性情感意识，要用的，但是还是被动。因为如果没有神的真正的重生，真正的给他这个回转的话呢，他也不会做出这些被动的，是第二步。第一步啊，对不起，第三步啊，第一步是重生，第二步是神把这个回转的意愿跟能力放在人心中，第三步人才来啊回转。
然后还有，
好，还有
在中文讲义的第六页，中文讲义第六页那边 F 回转的创始者下面，第一，上帝是回转的创始者，这个是在英文讲义的75页。英文讲义的75页。
75页，上帝是回转的创始者，是，请说。
然后他说，在罪人的回转中，神的作为可分为两方面，一个是道德范畴的，一个是超越物质范畴的。
好，道德范畴跟超越物质范畴是。
然后下面这一段基本上是在解释这句话，是吗？
在解释什么叫道德范畴
啊？什么是
道德范畴？
范畴
透过律法和福音来转变人的心。然后呢，超物质呢，就是说上帝除了用律法和福音整本圣经以外，圣灵是亲自的在做工的。这个超物质就是圣灵亲自来改变这个人，也就是说是这个道德的是间接的，是透过律法和福音，透过神的话。超物质的是直接的进入到人的心里面工作，两者是同时发生的。道德是，道德这个字呢是劝勉的，是很多的不同的意思了。这里我说劝勉的，劝导性的比较容易。
是不是有点让人的良心自己看到自己的污秽亏欠的意思？在道德
上，道德这个词不是这样用，在英文神学书里，它是指人的心或者是劝导。那当然他要让人的良心唤醒过来，但是那个超物质也是一样吗？不论是超物质的还是道德的，他都是要打动人的良心的，没有错。只是道德这个字什么意思呢？那英文特别用的比较滑落，比较丰富，就是这里那是劝导性的意思。
劝导性。然后还有一个
是
在中文讲义第七页，回转与重生的关系，在英文的讲义第80页。
是80页，回转和重生的关系。OK，
就是这边有一句话说，那些在婴孩时期重生的人，重生与回转是截然分开的两件事。
是，
但在那些长大懂事以后的人，这二者是重叠在一起的。这句话我不是很明白。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婴孩重生的人呢，当然，或者这样说好了，我们若假设。我们也不一定完全像路德宗这样说婴孩的重生跟洗礼是完全同一颗。至少我们可以说，当一个人长大之后有真的信心的话，我们就知道他婴孩的时候都已经重生了。好，所以他的重生呢，是总之在他年幼的时候某一个时刻的某一段，但是他有意识的悔改信基督，还要在众人面前做见证，那个是可能是十几年之后的事，所以就分开了。所以先有重生，甚至说先有洗礼这个记号，然后十多年之后他才 有意识的信靠耶稣基督做一个见证，所以是分开的。先重生，等了好久之后他才信，有意识的信主。但是很多时候一个半途信主的，一般就是上帝重生他就愿意来悔改信耶稣了，所以就是同一个时刻。
那在这一段话上面，他举例说，有些人如施洗约翰和提摩太，从小就侍奉神。
是。
那像这种情况，好像看不到他的回转，就是他从小好像长大，他就是个很敬虔的基督徒。
第一，看不到他的重生；第二，也可能看不到他的回转是某一刻。是的，从小就认识圣经。保罗说啊，提摩太，你从小就认识圣经，这个圣经叫你有得救的智慧，是啊。所以啊，第二代、第三、第四代，只要是真的基督徒的话。有的时候你看不出，因为主后1800年来没有布道会的，都是教会培育他的孩子们。那你外面来的话没有问题，你是成年人半途来的 OK， 有真理班，你听到，至于你上这个信仰真理班、洗礼班，早期教会可能上个3年、4年，这些不是慕道友，是学道友。你要问的是什么问题？
哦，没有，就是刚才这句话我不大明白，然后你解释了，然后我又问了一下施洗约和提摩太。
哦，施洗约和提摩太是
他们看不到他们的回转，好像
看不到他们的回转的，不是看不到他们回转，是看不到他们是哪一刻回转。回转
是
有果子
的
啊，
但是也是肯定有的。
啊，有，
就是，
你
看
到果子吗？
哦，
你看到他们热心的生命的流露，你看到他的果子的，但是你说不出在什么时候信主的。啊，我再说，我以前一直都不是那种的教会长大的，直到我申请长老会改革中的长老会申请案例做牧师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同代啊，就是二十七、二十八岁的青年弟兄们呢，啊，这样做见证。啊，有一位说，我从来就不知道我不是基督徒，因为自从我懂事以来，我都知道耶稣我救主，他赦免我的罪，我心里面有永生的。然后他就开始讲了，我初中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培训，高中又怎么样，大学怎么样，他就开始讲他的成长了。他前面那段呢，他从来就知道耶稣爱他，是他的救主，真的啊，不是假的啊。你事后证明他是真的吗？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我们很多时候对我们信徒的孩子们的灵命呢，顾忌太低了，因为我们总是要搞一次的觉知，我们父母亲成年人才满足，但是他们从小就萌芽了。正常是应该如此的吗？你信徒的家里面就是为他祷告，跟他读经啊，劝勉他好好做基督的门徒，所以这个信心啊，这个回转就开始萌芽了。
就是哪怕他是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的，他也一定会经历重生和回转重经这种过程。
OK， 他的母腹可能就被圣灵重生，我完全不反对。然后呢，他肯定重生的人肯定就会回转，也就是说肯定会从心中认罪悔改信耶稣基督，不一定是一次觉知，可能是可能不是。
还有没有时间？
很好，还有吗？
还有没有时间问了？
可以啊，可以再问 啊，因为你就是按照这个讲义来问，很好的。
然后翻过来中文讲义的第八页，讲回转于信心。
回转与信心，英文是也是
英文是80到81页，
是80到81页。回转与信心
啊，他这里说有两种真正的信心，各自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嗯，
然后我就有点混淆，我觉得好像这个 A 也包括了 B 呀，啊，上帝启示的救赎真理一定也包括了主耶稣的救恩吗？为什么要把它分开呢？
为什么把它分开呢？因为为了我们的思想能够清晰一点呢。譬如说，有些人呢蒙查查的接受主耶稣，但是他没有，从来没有人教导他，哎，你要相信圣经哦，神是宇宙的主宰，圣经说神是掌管一切的，圣经说我们是罪人，完全的败坏的，圣经说我们无望啊。他只是说，哎呦，我很惨啊，我又忧郁又想自杀，老公又打我又离婚啊，我要耶稣基督。不是的，你是罪人，你需要一个洁净的心，所以你要信，所以我们要教导这个圣经的真理，基本的神、人、罪、十字架、耶稣基督等等啊。所以信是信什么？信圣经全盘的应许是真的。当然他不可能全盘的透啊，很透的去研究，但是我们信这本圣经的真理，这些的应许，特别是投靠耶稣基督。故意把它分开来讲，好像我们的福音事工、教导事工做得完备。
那 只是伯克夫他自己在这里写的时候，他感觉这样教导、
不是伯克夫自己的，从加尔文下来就是这样子的。宗教改革到现在500年，这个是改革中的丰富，这是我们福音派的贫乏之所在，丰富我们对这个信心 的定义，因为我们的确很多时候讲我们接触主耶稣之后就讲的实在是太过笼统，实在不清楚，实在是太肤浅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开一班福音班呢，是讲十诫的，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罪嘛，然后好好的讲耶稣就是神性人性道成肉身，不单是查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就是把基督是谁，他作为我们的救主、的先知、祭司、君王，都讲清楚。
然后还有一个是后面一章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中文讲义的信心的第五页。就是讲到那个英文讲义是101页啊，他讲到新正统派的时候，
是
他提到这个巴特和布鲁纳这个两个，
是
他们认为的信心，这下面一段话，他这个意思是不是说好像是说他们讲的这个信心是对的了？
伯克夫在这里在这一段没有说巴特不对，可以说伯克夫在1930年代，当巴特还没有把教会教育学整套写完也就是说罗马人数注释是1919年出版的第二版1923年，所以这个1938年的时候呢福音派还没有敲定对巴特的批判，范泰尔写巴特的批判的两本书呢是1945之后，所以伯克夫这种的表达呢是一半欣赏偶尔批判一下这个不是后来范泰尔的立场是的你读的对，你感觉到他是伯克夫认为巴特是对的，
就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巴特是新正统的话，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看到这一段话我会认为巴特的神学是正确的，看到这句话我会这样认为
你不要光只看这段话的，福音派很多书呢都说巴特说什么巴特说，在神学研究的学术界，你只要不向巴特扣三个头呢，你就不是神学家。我的意思说巴特在神学界里面到差不多好像三位一体的第四位了那么被尊重的，这个是不健康的现象，但是呢很不幸的我们要接受这个是事实你假如没有读过关于巴特的课程，在研究院博士班里面呢，你是一个很差劲的神学家，那这个是学术界，那现在呢已经超越了这个了，现在你不光是要懂巴特，要懂莫特曼，还有很多一大堆其他的东西，但是巴特是20世纪的第一个最重要的神学家，就好像你没有读过论语四书再来什么什么经什么经的话，你根本不是中国人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中国人同样的道理，这个是很不幸很不健康的现象。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持续的再有一个早上的学习，你继续的圣灵默默的把你话语的真理在刻在我们心板上，让我们按照你的美意受到感动，受到坚定感谢主，继续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今天我们下午呢，对不起。